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明天已经是母亲节了，在这里祝各位当母亲的朋友们母亲节快乐。我们家今天已经开始在庆祝了，我大女儿今天早上就准备好所有的计划，一大早就带我们去吃早餐，是他精心选的一个餐厅，还蛮特别的。我们并没有在餐厅里面吃饭，我们是买了餐点之后，然后到公园里面找到一个很不错的位置，在那边吃起早餐。吃完早餐之后，再带我们去一个叫 Chino Hill 的公园。虽然离我们家只有二三十分钟的时间，可是我却从来没有去过这个公园，就没有想到这个公园是这么的漂亮，可以说满山的花，而且那个花的长度大概比一个人的高度还要高。就算不谈花的话，我觉得这个公园还是非常的漂亮，而且有非常好的登山步道，大概也在山上走了两个小时才回家。这个公园是非常的大，大概可以走上一整天都没有问题的。然后明天才是真正的庆祝母亲节。在往年的话，只要是母亲节的话，几乎每一家餐厅不管是大或小，绝对全部都是客满的。不过现在的话，可能都是买回家吃吧。我们明天也是买了餐点回家吃。我们在昨天已经结束了电信漫谈的系列了，我们今天还是回到我们正常的课程。星期六的正常课程是属于私人课，我看了一下上次在上私人课的课程是上到562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从562节开始来讨论真跟罗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不过在讨论真跟罗的问题之前，我们还是来回答我们洛杉矶朋友昨天所问的问题。昨天是有一位我们洛杉矶的朋友在问说，在早期课的第25节提到 emotion， 有时候翻译成情绪，有时候翻译成情感，几位朋友想法不同，各有意见，没有办法达成共识，不知道你在课程中有空的时候能不能说明一下情感或者是情绪在你个人的体会中，在赛斯书里的用华跟婚戒到底有什么不同？有关于情感啊、感情啊、情绪啊，或者是感觉啊，连大换一家、连新时代之母在换的时候，就经常以各种不同的名词来换。像 feeling tone， 它翻译成感觉基调，可是，在 feeling 在其他的地方就不一定翻译成感觉。所以这个翻译中文对英文来讲的话本来就是非常困难。我是觉得很显然的，以赛斯的语法来说，他说的 feeling 跟 emotional 显然是非常的不一样，而这个不一样我们是没有办法查字典的，因为根据字典的话你实在没有办法真的去了解这两个字的区别在哪里。不过如果我们问一些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的话，他们对 emotional 跟 feeling， 他们的确是认为非常大的不同。基本上他们认为 emotional 呢是属于动态的，是一种 reaction， 而 feeling 的话是比较像是信念，比较像是一个观念。比方说你对什么事情有一个观念，你对什么事情你觉得不喜欢或喜欢，这是你的 feeling。 但是如果我们要以字典当作是一个标准的话，那其实 feeling 也有 reaction 的意思。谈到 feeling 跟 emotional 的话，谈的最多的是健康之道。如果你去翻健康之道的原文本的话，你会发现在谈 feeling 跟 emotional 大概有几百处之多。而通常的话，赛斯所说的 emotional 大概会跟一个人的系统是比较产生关系的。什么是系统呢？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系统， 我们的 spiritual 可能是一个系统，我们的心智是一个系统，所以赛斯在谈 emotional 的时候会跟这些系统一起谈，可以说很少会有例外。只要谈到 emotional， 一定会谈到像 mental、 spiritual、 emotional， 像这种字哦，都是一起谈的。而这样的谈话在健康之道的话是好几百处之多，随便念几段文字来当参考。比方说 such close purposes courses can lead to mental, spiritual, physical and emotional difficulties。 在另外一个地方他提到说，我们的 beliefs can be applied to all mental, physical or emotional illnesses。 但是如果谈到 feeling 的话，他会跟你的想法、你的 thoughts、 你的 belief、 你相信的事情或你的信念放在一起，所以 feeling 跟想法跟信念它是同一个区块的。可是如果谈到 emotional 的话，它是跟 physical、 跟 mental、 跟 mind 是同一个区块的。如果按照赛斯在健康之道这非常非常多的地方都用这样的描述方式的话，很显然我刚才说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是以这种方式来看 feeling 跟 emotional。 当然我的英文真的是非常菜，比起一般人的话，我的英文程度应该是在平均值之下的。英文一直都是我课程中的问题，我在大学时代最差的一个课程就是我的英文，所以我只能用赛斯大概是怎么样在用 emotional 来当作是一个例子。如果你看过健康之道的话，你不会怀疑所说的情绪它指的是类似像身体那样的是一个系统的，而谈到 feeling 的话，它是指的是跟我们的信念跟我们怎么样去思考是有关的。因为我们怎么样思考，我们才会对这件事情有某一种 feeling。 像健康之道真说 I have a feeling about the books going to the way toward health。 所以显然来讲的话，这里谈到的 feeling 比较像是一种想法，在内心的一种想法，而 emotional 的话是属于与我们的内在所形成的一种能量状态，而这个能量状态是跟我们的 mental， 是跟我们的 physical 是同一等级的。像昨天我们提到的509节所提到的 emotional energy， 这个意义单位它就是我们的内我在操作我们的物质实相的一种方法，所以它显然是在身体前面的那个投射的东西。所以我们昨天也提到，在500多节的时候赛斯有提到所谓的 emotional tone， 而在早期课第一册第二册就已经请真跟罗要不断的练习所谓的 feeling tone。 那既然有两个不同的色调，为什么不去练习 emotional 的色调，却要练习 feeling 的色调？我们现在的翻译是翻译成感觉基调，那如果是有感觉基调的话，应该也有情绪基调。赛斯没有叫我们去练习任何情绪的基调，却叫我们去练习我们的感觉基调。所以很明显的，所谓的 feeling tone 是比较像我们的思想，我们跟我们自己的那个思想在一起，我们知道我们是怎么样去感觉的。可是所以这个所谓的 feeling 比较像是像思想那样，我们能够感觉它的存在，我们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特质。可是 emotional tone 是没有办法练习的，因为这是属于比较内我的部分。事实上所谓的 emotional 它是属于 energy 的那个部分，属于能量的那个部分，一旦属于能量的部分就应该是属于电性的那个部分，而属于电性的部分基本上是比较接近我们的内我意识。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认为所谓的 emotional 它是属于内在的，就如同我们昨天在谈的，我们在谈情绪能量单位是我们的内我用来投射、用来控制、用来形成我们的物质实相的那一种能量，而那种能量是有吸引的作用，是有很多很多排斥的作用。在前面几个课程当中大概列了十几样不同的特性， 甚至包括封闭成一个三角形，只能对内在开放，却对外在世界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到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他的信息。所以以性质来讲的话， emotional 是比较是内在的，而 feeling 的话是属于个人，跟信念一样，是我们可以感觉到它。虽然 feeling 有一部分应该也是属于内在的，可是大部分来讲的话，就好像我们的思想，我们到底怎么想，我们可以去感觉我们的想法，可是比较深层的更深层的信念，我们必须要透过一个更由衷的去感受它的时候才能感觉得到。所以 feeling 是比较容易了解的，可是 emotional 的话我们比较不容易了解，而且 emotional 它是一个动态，它是随时在变换。一个系统的话是随时都会变换，就像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会随时在变换，我们的灵体也一样是会随时在变换，因为它是属于能量的那一端，而能量是不断的在变化的。可是 feeling 会是同样的 feeling，你喜欢吃土鸡，那么随时你对土鸡都会有好感。对了，有朋友在问我说，啊，你买了那个石目鱼，到底石目鱼煮石目鱼粥好不好吃？是蛮好吃的，不过非常难处理，因为我从来不晓得原来石目鱼鳞是那么样的难去掉。这里还是一样涉及到一个在卖场的故事。我真要买石目鱼的时候，我是先想要买石目鱼，所以我换掉了我的白肠。我在拿石目鱼的时候，刚好有一个中国人跑过来，他用很中国式的英文在跟我讲说，哦，这个没有处理，这个不能买回去的，你买回去是没有办法吃的。我说处理很简单啊，你只要把刀子从鳃的一边划到鳃的另外一头的话，那么把它切断之后，然后用刀子往右边一拉，它的鳃就全部都出来了。啊，如果拉不出来的话，用手拉也是蛮快的。中间的那个内脏的话，你只要从中间一切开，用刀子一拨也就全部出来了。不会的话，用手去拉也是很容易拉出来，所以清理内脏并没有什么困难。而这位中国的女性朋友并没有跟我多说。我回去以后发现有一点点鳞，我用我的菜刀拨一拨，发现不太容易拨得下来，而且下来的也不多。没有想到一煮下去才知道，原来整张皮里面都是鳞。听说是必须要用萝卜头把它搓下来，可是家里又没有萝卜头，用汤匙去刮的话，应该普通的鱼也还蛮不错可以刮下来，可是对这个石目鱼是没有用的。难怪这位中国朋友跟我说，哦，这个没有清理不能买。基本上我个人的看法，有关于 emotional 的话，是属于能量的那个部分，是属于内在的，是属于我们的潜意识，是属于我们内我管辖的那一个部分。当然这位朋友并没有问到 feeling 的问题，不过之所以提到感情或者是情绪的话，本来这样的翻译就是非常的困难。你说什么是感情？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有感情，那这个感情基本上是比较像 feeling 那种感觉，因为那是一个想法。我们来到美国，然后对石目鱼粥有感情，是我觉得石目鱼粥很好吃。那我是不是吃了很多次的石目鱼粥？其实对我来讲的话，我最多是吃一次或两次，在我这一辈子当中，我其实是非常少吃石目鱼粥的。所以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我对这件事情是用这种方式在感觉的。曾经我跟一位赛斯的翻译者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翻译者告诉我说，他说我的体验是这样， feeling 是感觉，是感受，而 emotional 是情绪。 feeling 是我们遇到某些情况的一个直接感受，可以在能量场去感觉到，但是 emotional 是我们自己对于状况解释而出现出来的产物，非常的细微。所谓非常的细微，应该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知道那个是什么。体验感受和体验情绪是不太一样的。如果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我们的脑子 mind 的话，就只能体验到情绪。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注意力放到身体的话，专注在身体里面，就会感觉到身体上会有细微的感觉，而那个是 feeling。 我念的这一段是这位朋友讨论所提出来的一些意见。他继续说，他说也就是 emotion 加进了自己对事情的解释而产生的心理反应，而 feeling 是直接感受。当我们遇到某些事情的时候，感觉是一定会出现的，但是会不会有情绪就不一定了。他再继续说，他说我的经验是某些情况下我心里觉得不舒服，那个时候我会把注意力拉到我的身上，会发现我的胸口是重重的，但是我不会因为那种情况而生气或觉得情况不该如此。他说，所以 I had feelings but I was not emotional。 他说我想到另外一点，可能可以理解甚至为什么没有说 emotional 痛要怎么做。他常常谈到生命力能量，所以他对 feeling 的处理提出建议，但是 emotional 是在 mind 层面，他就比较不会涉及。这是这位朋友提的看法。让我们进入赛斯的实际课程，他是怎么样在形容 emotional。 在个人实相本质，他曾经提到安琪亚的那个例子，他跟安琪亚讲说，你必须要接受你的情感的有效性。这里的情感他是用 feeling，所以他是要我们接受我们的 feeling 的有效性，而同时了悟到 feeling 是某种问题或情况有关，而不必然是跟你的实相的一个事实的证明的声明。所以显然来讲的话，这样的一个说法，这里所说的 feeling 跟观念是有关系的，跟实相不一定是一个事实的声明。这个跟我刚才提到的健康之道的说法，以及那个道地美国人的说法是一致的。所谓的 feeling 是一种看法，是对某种问题情况的了解。所以他怎么样去形容 feeling？ 他说，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差劲的母亲，或我觉得我是一个失败者。这样的话的确是一个跟信念有关的东西，而这个跟信念有关的东西，根据赛斯的说法叫做 feeling， 而翻译者把它翻译成情感。而这样的一个 feeling 的声明也是情绪化的声明，而应该是去接受。为什么叫做情绪化的声明呢？是我们类似有一种感受，有一种信念，我们对这件事情是这样看法的，而这样的看法是属于我们的情绪之中的一部分。换言之，在大小方面来看的话， feeling 是属于emotional 的一部分。换言之，你怎么样去 feeling 的话，它是一个 emotional 的声明。我们有一个肉体，这个肉体呢，它是一整个系统，而我们的肉体觉得冷了，觉得热了，那个是肉体对事情的反应。所以谈到 emotional 的话，它是属于 reaction 的部分，而谈到 feeling 的话，它是属于信念那个部分，属于你怎么想，所以你是采取什么样的 attitude， 是一种态度。所以赛斯在个人实相这一章里头，他提到你也许是一个非常好的母亲，同时却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所以这显然是一个信念的问题。你也许达成自己目标上非常成功，可是同时也会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所以这里赛斯对 feeling 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解释的。这个 feeling 的话是跟我们的信念跟我们的想法有关的东西，所以在健康之道的时候可以找出好几十个有关于 feeling 跟 thoughts 跟想法跟他的信念一定是合在一起讲的。赛斯在谈到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信念的时候才会谈到 feeling， 这个时候绝对不会谈到 emotional。 可是在谈到 emotion 的时候一定是不会谈 feeling 的。 emotional 一定会跟我们的 physical， 我们的 spiritual 跟我们的 mental 一起谈的。所以换言之，赛斯在谈 physical 在谈 mental 的时候是不会去谈 feeling 的，一定会谈 emotional。 我们继续看个人实相本质的这一段。赛斯说，借着认为这些区别从头到尾跟着你的feeling 走的话，换言之，借着这些 emotional， 你会被领到他们背后的信念。 所以谈到 feeding 的话是会涉及到它背后的信念的，可是必须要顺着我们的 emotional 走。赛斯继续说，这不可避免的会导致一连串的自我发现，所以从我们的 feeling 可以导致我们一连串的自我发现，这样是不是比较像是信念那个部分是属于我们的想法那个区块，而不是属于系统的那个区块。而谈到 emotional 的话，是指 energy， 是指意识所生出来的东西，是指一个系统，是指我们的内在在投射成外在的，在控制物质化的那个部分。所以这显然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当你跟着你的 feeling 走的时候，你会越来越知道自己有一些自我的发现，而在其中每个都会把你导向更进一步的创造性的心理活动。所以 feeling 是可以让我们了解我们的想法，而这些想法会更进一步的导向我们的创造性的心理活动。在每一个阶段，你都会比你从未有过的更接近你的经验的实相。所以我们的 feeling 是我们的想法，根据我们的想法的话，是比较知道我们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些曾经经历的经验。当意识心对他自己对事件发展的影响变得越来越觉知的时候，就会受到很大的益处。所以你不必再害怕你的 feeling 或者是身体，把它们当作是具有威胁性或不可预料的，却感觉到自己是潜入于一个系统里。 feeling 不再觉得自己像个养子女一样，只有穿着漂亮的衣服的时候才会被承认。 feeling 不需要争取表达的权利，因为 feeling 将会完全被承认为自己家庭的一份子。所以显然 feeling 是 emotional 的家庭的一份子。为什么他说好像是个养子女一样？因为我们的想法，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想法被我们的内在所接受，被我们内在的电信实相所接受，所以才会说我们的 feeling 不再觉得自己像个养子女一样。所以显然来讲的话， feeling 是属于自我的这一端，是最少比较接近自我的这一端。而 emotional 的话，完完全全是内在在投射外在的工具。这段文字是出在新版的个人实相本质赛斯文化出版的327页。而最重要的那一句话是说， feeling 作为 emotional 有其存在的价值。翻译本是翻译成情感作为情绪有其存在的价值。所以刚才提到感情或者是感觉或者是情感，翻译者其实有各种不同版本的翻译方式，所以可能连翻译者都搞不清楚这个情感、情绪、感情，因此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翻译方式。像在这里所谓的情感的话是属于 feeling， 而你所说的第25节的emotional 又换成情感，而事实上 feeling 跟 emotional 是绝对不一样的东西。如果你要看赛斯资料的话，不能以字典当标准，如果用字典来谈的话就没办法继续谈下去了。而刚才所说的我们的 feeling 作为 emotional 是有其存在的价值的，显然来讲的话，我们的 feeling 一旦变成 emotional 的一种表达方式的话，它属于 emotional 的一部分，就好像刚才所说的，不是那个养子女，不是捡来的孩子，不属于这个家庭的，所以我们的 feeling 还是属于 emotion 的一部分，可是它是比较小的那个部分。其实我们前面几节的电信漫谈的课程当中，我们提到很多有关于 emotional 方面的赛斯的解释。基本上来讲的话， emotional 是属于我们的内在的那个部分，而 emotional 因为是看不见的，所以有人用光来比喻。我有一位朋友他就提到，南木沙在他的百宝书中，这个白色的白了，不是一白的白，我这位朋友写错了。他说呢，光是一种情绪体，是一种强烈的电磁波， 所以情绪体是什么？情绪体是一种光，是一种电磁波。我这位朋友建议我说再把百宝书翻出来看，他说赛斯说光是一种信息的代码，声音也是，我们的身体中就有光和声音的信息，并且在其中光有声音的值，而声音也有光的值。我这位朋友是希望我把在研究情绪电磁能量的时候能够去想想它之间的关联。他说光就是情绪能量，光就是电磁能量，我们的灵体的电磁能量就是光的形式和表达，它以几何的图形在震动。每时每刻当你睡觉前闭上眼睛看到的就是螺旋形的光的几何的图形，而神圣的几何图形里面蕴藏着无限的密码。我想我大概是提这样的一点意见供您参考，有关于情绪的话是属于内在的，是属于系统的，而有关于 feeling 这些东西呢，是属于跟信念一样，是一组想法在我们的内心里头而产生出来的 reaction。 我想我们今天还是就先谈到这里好了，有关于私人课的部分我们还是留到下个礼拜我们再继续进行，因为这个礼拜刚好是母亲节的假期期间，而今天又爬了好几个小时的爬山，所以的确是有一点累了。当然不免会说春天不是读书天，夏天绵绵正好眠，秋高气爽踏青去，然后冬天收书过新年。不过说真的，我想如果这星期是母亲节的话，大家都在忙，可能我们每天录音的话大家也不一定有时间去听了，我们就慢一天好了，我们明天再继续正式的课程。而我谈到的这些有关于 feeling 跟 emotional 的看法也只代表我个人目前的了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不妨去翻一下健康之道的英文版，假如你翻一下健康之道的英文版去看看 emotional 跟什么东西都在一起，而 feeling 跟什么东西都在一起，我们一定会有一个感觉，知道原来我们的 emotional 是属于跟我们的physical 跟我们的 mental 是比较有关的，而谈到 feeling 的话是跟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思考是比较有关的。如果以这样的区别的话就比较容易了解，这两个当然也可以混在一起，因为我们的 feeling 就是 emotional 的一部分，就如同我们的器官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一样。而从安琪拉的这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到，赛斯在形容 feeling 的时候他说他不是 emotional 的私生子，不是捡回来的孩子。然后再从我们做 feeling tone 做感觉基调的练习或者是感情基调的练习，其实如果你去翻字典的话 tone 应该没有基调的意思，所以有些人是把它翻译成情境或者是格调，其实中文并没有一个真正最适当的对应的字迹。而比较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赛斯要我们做 feeling tone 的练习，但是没有叫我们做 emotional tone 的练习。而的确在早期课第九册的时候赛斯的确有提到 emotional tone， 那为什么不去做 emotional tone 的练习？因为这是属于我们的内在的那个部分，属于我们的前意识后层的部分，所以我们根本练习不到。而 feeling tone 的话它是属于跟我们的想法跟我们的信念是比较有关的，所以我们去看看我们的 feeling tone 就可以了解它是用什么方式由内在投射出来的，所以这两者的确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关系。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在这里衷心诚挚的祝有孩子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如果没有孩子而你是别人的孩子的话，在这个最有意义的家庭的重要节日当中，当然要表示一点对母亲的，我们知道母亲节欧美国家送的都是康乃馨，而我们中国人送的是仙草，而仙草是有一点像百合那种还蛮漂亮的花。 而母亲节应该不是只有吃东西而已，有的时候就是多表示对母亲的关心，我相信是会比送东西或者是吃饭更有意义，就好好陪妈妈一整天，可能会比送妈妈东西会更加的有意义一点。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